王老先生有快递咿呀
回去有练啊
他在天边鸟小鸡咿呀呀咿呀
咿呀咿呀咿
呀咿呀咿呀咿呀咿呀咿呀咿呀咿呀咿呀咿呀王老先生有快递咿呀咿呀哟
我懂为什么你歌词要写什么他那里叽叽他这里叽叽
我下次改一下
他那里呱呱咿呀咿呀哟王老先生有快递咿呀咿呀哟
有人说想看我跳力宝乐园你看力宝乐园 有高空弹跳
是吧、
啊、没有啊有高空弹跳吗没有，我有恐惧症，我不敢，我有惧高症，我不敢玩，我不敢玩这种高空的东西，
太危险。
我上次跟我朋友跟西哥去花莲那个，哇，
玩那个海
洋公园，这样观光很受很那个嘞哈，
现在很受创这样。
我们好吧，那这样，如果花莲，我就在这里，我们要帮助花莲的乡亲。
对，
如果花莲可以通车，不是只可以通车，因为刚通车初期一定是要救难人员要先过嘛。你没事不要去花莲观光，给人家
造成麻烦，
塞对嘛？除非你就是愿意从下面南回靠过去嘛。
哦，对，要从高雄，
那很远。那尤其我们在台北的
比较远，
中部南部要靠过去还比较简单。
对，
我们就在这里啦，我来发愿了，好不好？
好，
如果正式可以通车了，那就是也可以欢迎人家去观光的时候，就是不用再救灾救难的时候，普惠就办国内的。我们有国外，我们就但是这个就先办国内，
办个国内的，
特别办一场国内的员工旅游到花莲，
好啊，
振兴花莲的经济。
OK，
小编补助每一个同事1000块，从薪水扣，振兴经济
是这样吗？
你刚才是不是以为我差点要讲说补助每个同事？没有，
我以为董哥说全额补助，
旅费一定是全额补助。
对对对。
啊，就自己吃喝玩乐靠自己，这样吧，
好啦，
好，我们因为我昨天听到那个台积电的那个台积电张忠谋的夫人，
对，
他不是去花莲救灾吗？他说他希望啊，这个企业没有在花莲的企业能够来想办法，看看自己能够替花莲做些什么。哦，我觉得那个张忠谋老婆，我突然忘记他叫什么名字了哈。那这个夫人很好，对对，他就说他要去做政府已经做，他就不再做，他做政府还没做的。好，那他去帮助这些花莲，我觉得那我昨天就听到这句话，我觉得我们也是普惠也是个企业吧，
对，
好，那我们能做的就是回到那边用力消费，振兴他们经，振兴他们的经济嘛，总不是总他们总也不希望自己靠着就是很多的捐款啊，这一补助也不会很长久嘛，也不是长久的路嘛，
没错，
所以我们就等到，但是我但说哈，我讲我要等到人家开通，你不要人家还在救灾，或人家还在。道路还在复原，那一次只能一台车，你在那边给人家 happy，
那就不好，
这也很奇怪
了。对呀、啊，
我们就这样发愿了，好不好？我们期待那一天。那如果是明年才可以，就明年去；
好，
后年可以就后年去，单纯国内的。阿、啊、佳，好不好？
嗯，
好。我也希望这个观众淑芬呐、啊，对了，除了张淑芬呐、啊，所以我也希望观众，如果你是企业主的哈，嗯，或者是你就算不是企业主，你是一个小员工，没关系，你跟你老板建议嘛。去振兴经济、欸、企业做自己可以该做的事情、啊、
没错，
这样好不好？
很重要、
啊、至于如果要问说啊，董哥你管多少岁，普惠管多少岁，这个就太俗气了，
就不用
捐款、啊，捐款不用大声嚷嚷了、啊欸啊。我们普惠那边这个，你有空来普惠公司旁边都有一些奖状，对不对？
真的
也是捐款的奖状。我最讨厌一种人，就是把捐款哈挂在嘴边上、哦、啊，你管多少岁，我管就嘴的塞哦，管就嘴有屁用？捐款这种事哦，就不用问了，
啊、
不用逢人就问说，那董哥你花莲地震捐多少啊？有捐，我们有捐也不会告诉你，对不对啊？捐多少也不用跟你讲，
没错，
这个就是心意问题嘛。啊，每次都要用捐多少来定义怎样赎罪券是不是？捐100就代表你赎的罪比较多，你以后下去，你以后不用下去了，你以后来迎接也是 angel。
啊，
如果你捐100块，捐1000块是怎样？是牛头马面来接你，是不是？
撒旦就来了。
对啊，是不是？哦、不是这样了、哦。所以这个讲钱俗气，我们讲我们实际能够帮助的，就是像我刚才就提到那花莲海洋公园嘛。
对啊，
花莲海洋公园那是一个小朋友也可以玩的公园、嗯。那其实它的游乐设施都很有没有谁去过花莲海洋公园的？那个游乐设施都很亲子啦、嗯，就小朋友都可以坐。
对，
结果我女儿去坐她那个云霄飞车，我不敢呢、欸。我女儿那么小，去年还前年就坐她云霄飞车，我老婆抱着，我不敢、欸、所以我是一个很胆小，我真的不敢。那什么那个什么那个
海盗船，
从上面海盗船冲那个我也不敢。
哦，还有一个冲浪那种，
我都负责在下面拍照。所以你叫我去力宝跳那个是要人命，是高空弹跳真的不行、啊、我唯一去 做过比较大胆的是去那个泰国，不知道是 Pattaya 还是 Bangkok、嗯、就是从一个它有一个 很高很高的高楼，然后它吊钢丝，你就上去最烧最高楼，然后就从钢丝这样掉下来，哇、哦、俯冲，但它不是它不是那种它不是那种高空弹跳，它是直接俯冲下来的，
那也很刺激吧。
刺激，还没上去的时候觉得很恐怖，上去下来就觉得人都这样嘛，下来的就觉得好，还蛮好玩的，因为就很高楼，然后看遍旁边那个景色嘛。香蕉船我敢啊，香蕉船我敢啊，哈，那这个还好。我是说上面就是从高空这种，就因为我是惧高症啊，香蕉船没有什么惧高问题啊。在平面的那种刺激运动我都敢啊，比如说开车、赛车这种的，或者是你刚才说什么哦，水上摩托车啊，或者是这种香蕉船，这种我都敢
之类的。
我是惧高症、嗯哦、不是怕这种的哦。了解啊，有啦，我以前剑湖山乐园，剑湖山乐园有两座啊，有一个是往上，一个是往下的，啊、就是那种垂直上下，有没有？剑湖山在旁边啊，它剑湖山乐园就两座在旁边，一个往上、啊，那一个是慢慢慢慢升到最上面，然后再下来，
一直下来。
其实哈、哦，这种恐怖的设施哈、哦，都是在你还没去做之前，那是最煎熬的。欸、很多人不是在拉着墙壁说：“我不要，不要推，不要推，不要拉，不要拉，不要推。哦”很多人说、啊、有人说滑索速度不是很快，对，就不是很快。我就觉得还好。可是重点来了、哦，重点是你要上去之前，它还是在十几楼啊，十七楼、十八楼，你还是会怕。所以我觉得我要说的是这个过程，但是那是煎熬啊。很多人，很多人像什么高空弹跳，跳下去之后他不敢跳，一跳下去他说：“欸、哇。”
还好，还蛮
好玩的，还想再一次，
可以再一次。
对对对对对，哎、欸，我惧高症到什么地方？我大学时代去那个八仙呢、啊哦？我八仙我不敢那个滑水道，我不敢溜、欸。
哎，真的假的？
什么二楼？一那二楼我就不敢了。那有的还更高，
更高的，
因为我很怕我自己会被那个滑水道飞出去。
不会啦，
哎、欸，你没有想过吗？
我没有。
那个滑水道上面没有盖子、欸，哎、欸，很多滑水道不是就是一半的吗？
哦，你说有时候这样弹会弹，
对对对，你不会飞出去吗？我觉得我很怕死
你不要乱动就不会啊，
我没办法就怕你乱动 啊, 啊，所以我就不敢，我是胆小到连滑水道都不敢的人啊。啊，大家有时候海洋公园探动物秀比较值得，对啦，现在也不能去嘛。对，海洋公园我印象很好，我告诉你，我身边的人有去过，很多人都去过花莲，你也去过吧？
有啊，
没有一个人对花莲是坏印象的，
没有，
大家都对花莲是很好的印象，所以好山好水的地方希望它赶快复原、
啊、没错。
刚才提到就是说你在挑战这种恐怖设施的时候、嗯、刺激性设施的时候，其实是还没去做之前最害怕、嗯、这跟股市一样，说实在是我们这是股市节目嘛，我们不是旅游节目，我们还是要回到股市、啊欸、其实在股票看好要准备下单那个之前是最煎熬的。
好，
你到底要不要下单？你这个老王一直跟你讲说原物料行情，然后大宗商品行情、嗯啊，你看到电线电缆都涨上来了，我们之前这个 Vic 也做一集嘛，电线电缆的，那你有没有想过你的铁矿砂、中钢跟中红、哦、有啦，我那可能 有些观众就说有啦，我想要买啦，老王你五报有写，但是我就下不了手，怕，
会怕
怕，所以股票是这样，还没买之前都很怕，对吧？就是我到底要不要去，或是有一档股票、哦、把你洗上又洗下，扒来又扒去、哦、啊，你曾经在这档股票上面你曾经赔过钱，然后你下一次要再买它的时候，你是不是很煎熬？
就有心魔。
各位观众、各位股友、各位好朋友，你是不是有这种感觉？就是这档股票曾经扒了你上去又下来，上去又下来，然后你下一次你又看到它站上所有均线，你又准备要买进的时候，你真的很煎熬，因为甚至你会不敢买进。为什么？因为你怕又会被洗掉，又会赔钱。好，但事实上哦，你应该把心态就是建立起来，你要勇敢一点。好，勇敢一点。做股票又不是叫你高空弹跳。那买进去了不起就停损而已啊，对不对？有人说散户人生，对啊，了不起就停损而已啊。那有什么？把心态建立好啊，该做的停损点设定好啊，就进去了啊，进去就随便它发展了嘛，对不对？好，当你愿意真的去下单的时候，进去的时候，就是买进的时候，那你真的赚到钱了，你心情就会豁然开朗。就算赔钱呐、啊，你多赔个几次哦，你也会习惯成自然，这样了解吗？好。那我们现在来回到今天的信，今天来的信是妍妍，终于有个女生了，妍妍那个 AD 的信讲了三个礼拜、
哦、对啊
妍妍你看我们今天标题是终于找到赚钱的方法，赚钱的方法难吗？你觉得赚钱的方法难吗？
说难不难，
怎么会想那么久？赚钱的方法很简单啊，
很简单啊，
刑法上面都告诉你了，
怎样？
怎么赚钱呢、啊？
怎么赚钱？
人家网友不是说刑法上面都写得很清楚，欸、怎么赚钱？
哪一条？哪一条？
诈骗集团怎么赚？刑法上面都写得很清楚嘛？啊，赚钱方法怎么来？赚钱的方法有很多嘛。嗯，我只是看你怎么赚嘛。
对
对嘛？好，或者说这个方法适不适合你嘛？我们今天来分享的就是这个演员哦，欸、他终于找到适合他自己的赚钱方法。这封信是最近才来信的哦，也就经过了那么多年之后，演员开始赚钱了哈、哦。演员啊。跟大家讲一下，演员是这个老王的会员啊，不过他是一般的99的会员的哈。他说因为资质愚钝哦，那所以加入会员之后呢，也还没有开始像别人这样大赚钱。他说也还没有像学长姐这样都赚到钱，但是呢，他不放弃，好，所以他就持续的这个学习。嗯，好，那最后哈，终于哦，哎，他会来投稿的原因。不是我逼着他写来业配，他会来投稿的原因是因为他终于在老王的不断教学之下呢，自己找到了一档标股，不是赚钱的股票、哦、是标股，所以他很开心，就想要跟大家分享。常常是这样的，很多人就是短视近利嘛，那他希望加入老王会员，那可以很快短时间内就获得在股市的报酬，但事实上这是很难的。那老王的节目跟很多人其他人不一样的原因，是因为你看我礼拜二五的解盘或一四的解盘，很少很少，几乎不会去跟你谈到绩效这种事情。
对，
啊，不是我没有绩效险，是我很少，我顶多就是蓝圈圈，但是蓝圈圈也越来越少，也越来越少会去表达这样的事情。那更不用讲说我们会去画涨停板啊，画这个赚了多少趴多少趴，这个都很少不会做原因。为什么你知道吗？
为什么？
主要原因哈。我也想工商啊，可是我没有这样做，主要原因是为什么？是因为如果我今天用这样的方式来吸引到你来加入我会员，那请问我会吸引到什么样的会员？
要名牌的，
可能他 YouTube 滑一滑，哎呦这个老师，哎呦这个红哎，
不离准 哦，
怎么两根三根涨停板，五天五根涨停板，哦画五个圈圈，好画五个政治圈圈这样涨停板圈圈，哦啊这个一个探讨追，好。那你可能会吸引到这种会员，
对，
那这种会员一进来呢，他其实就是想要
名牌，
名牌啊，偏偏在我的这个我们的这个会员的模式里面哦，名牌是需要你需要持股的推荐的话，是要很高阶的会员，一般的会员是没有，
对，
所以你进来的初衷跟我带会员的方式就会有落差，
不一样，
那会差，那两个人他得不到他要的，那自然就会有摩擦，自然就会他不开心，那他就可能就退掉会员，或他可能就对老王就不满意啊，就会产生抱怨。那这个就是老王在做节目，我希望可以避开的，就是如果像我这样的解盘，我们礼拜一、礼拜四来讲总金，你看了老王的总金，你觉得老王讲总金讲的浅显易懂啊，也不是说讲的多厉害，就浅显易懂，你听得懂的。好，那你愿意这样来加入会员，那你再看老王的文章，你是不是就是你是出发点就是对的？那我给你的东西也是对的，我们两个之间就比较不会有摩擦，那你的学习之路就比较顺利。那或者是说，你看老王二五的解盘节目，你发现老王用技术分析用的还不错，那你也喜欢用这样的方式去了解自己的股票，哎，你加入我的会员，那你就会期待你希望看到是这样的结果，
对，
而不是加入会员我期待看到什么股票飞到天上去，啊，这样，这就是我觉得做节目的落差。所以像我们这个演员啊，你可以看他，他加入会员有一段的时间了。为什么他加入会员可以一段的时间？他也没有加入一个月或两个月就退掉，为什么？因为他知道老王教的方法是这样，他也喜欢这个方法，所以他认为这个方法对他有用，他喜欢这样的逻辑思考，所以他来加入我会员，所以他就能够等，他就耐得住性子，他就知道自己是在一个学习的过程，因为强调不断的学习。
对
对，啊，这个就是差距嘛。他就不会说进来之后我就是要这个啊怎样怎样怎样，我就我知道马上赚钱，没赚钱老师就老王就是废，对，有些人确实会这样，好，所以少数有时候你会看到，哎，加入老王的会员，他会说啊，加入董哥的会员没有赚到钱啊。其实我觉得他讲的是对，因为你本来就抱着不一样的心态，你本来就抱着不一样的期待加入我的会员，你当然就赚不到钱嘛。你听我合理吗？好，所以这个我常常讲，如果你加入我的会员赚不到钱，那没关系，赶快退掉会员，然后你去做你去找其他的老师，好，另请高明，这个是 OK 的。本来市场就很多，就好像你有学过什么才艺吗？啊，你会大提琴的还是小提琴？吉他、钢琴都会，
大提琴不会，
吹喇叭会不会
？Saxophone
哦 ，Saxophone 也会。那你是不是有请教练或请音乐老师？
有啊，
市场上会教 Saxophone 的，或是会教钢琴的老师太多了吧？
太多了，
对吗？對啊，有时候你可能会觉得老师不适合你，嗯，所以是 这不是我的问题，也不是你的问题嘛。
對，
但是我更希望，我更常讲跟观众会员讲说，那如果你今天愿意加入我的会员呢，我希望你给自己长一点时间，嗯，我常这样讲嘛，
半年或一年，
半年或一年嘛，就是你不要进入了两三个月就说啊，我没学到东西，我要走了。
对，
那个太早了。事实上，普惠到现在已经大概四年的时间了，也很多从一开始跟到现在四年的会员。我最近有在思考一件事情，要不要颁发给这种长期在已经从一开始就支持老王
铁到现在的
铁到现在的四年多的会员，我颁发他一个 VIP 的奖牌或 VIP 的徽章，凭此 VIP， 凭此 VIP 的徽章
可以干嘛？
来普惠可以换取小编的这个香吻一个，类似的，看一下，没有，我是说，如果这个徽章，哎，好，老王在大巨蛋办演讲的时候，凭徽章不用付费，
免费进来，对不对？
或者是凭徽章到普惠投顾来这边的时候，我们就直接招待一杯咖啡，
好，
然后对，然后我们普惠投顾，如果未来有新的这个新，我们如果扩建，对不对？好，新的地方，特别增加一个这个 VIP 室，给这些有徽章的 VIP， 你可以来这边找老王看盘，不用再付钱。但这些都还在想象，
还在规划中。
先不要，先冷静，先冷静。嗯嗯，我知道现在很多人是铁粉，先冷静，
先冷静啊！
啊，有人说，可是统哥，我以前不认识你啊。好啊，你这样太不公平了，
啊。那怎么办？
如果早十年认识你，我也是跟你十年到现在啊。好，有这种，那我们可能就想一个方法。那不然就是，你从你认识我之后，你从未间断过你的会员的年资，欸，也可以，欸，
这应该蛮多的，
类似的，啊，有人说嘉义的嘛，这个就是回，欸，你看上面果然有一开始就加入这个会员的啊，收到徽章，感谢妞妞啦，他说董哥实力派，实力坚强，
真的
啊，谢谢谢谢啊，就是这样啊，日久见人心啊，我觉得是这样。那么妞，我们这个演员就是这样啊，
对，
他说加入董哥有一阵子了哈，啊，之前都赔钱，但他不觉得是错的，所以他愿意继续学习。最后，他现在因为这个董哥教学赚钱，欸，你看嘉义这么多，从一开始到现在超多的啦。感谢大家力挺的，欸，我刚跟你讲一件事情，这如果老王教的东西很废，或是我没有办法让我的会员好赚到钱多，我们不要讲全部，我们讲多数赚到钱。那这些从一开始就加入会员人，他们要么就 IQ 是零。要么就钱太多，合理嘛？
对对对，
你赚不到钱你就走了嘛。
对啊，
那怎么还有这么多人一开始就到现在都还加入会员的？就代表显然他是可以赚到钱的嘛。那就是妞妞这里写到的嘛，他看到很多学长姐都有赚到钱，所以他不相信他自己赚不到钱，所以他相信他自己要努力嘛。这样啊，铁粉报道，你好你好，好。那他要投稿的原因刚才讲过，他就会找到标股，他找到什么标股呢？跟大家分享一下泰股哦，
最近
泰强的，他说泰股很强哦，然后这个清明节那一天前一天哦，还涨停锁死到收盘哦。他打算之后就十日均线跌破再出清了。那泰股这档股票刚好就是老王在午报里面，我记得好几个礼拜前的，没想到他还记得。好，泰股跟沥青，我那时候解了两档的 LED 个股，解了两档，一档是泰股，一档是沥青。
对对对，
这节目没有讲，但是午报上面，那沥青最后是停损是赔钱的，可泰股是有赚钱的。那他两档都有买，他两档都有买。那我们来看他哈。他说他每次看午报啊，看完之后都去想说啊，这些有一些是董哥推荐给这个午报会员的股票啊，有一些是给持股会员的股票，他有时候去猜，因为他都想说，如果我买的股票，老王午报都有介绍嘛，但是我不会去特别强调，我少偶尔有时候会工商一下，但多数时候不会特别强调。他想说哪一档股票是老王带会员去买的，让我买进之后呢，欸，感觉会比较强一点。他有时候在思考这件事情，所以哦，那他就在猜啊，每天都猜，结果他每次都猜错。就五报，假设我写了
二三十档
四档股票啊，简单讲，同电线电缆啊，我写了
华新，
我写了
义泰、
华新、
宏泰，
然后大洋，好啊，就选这三档啊。那他啊，或是大三，好，就讲，我就五报，假设我五报讲了四档，他就在里面猜说啊，董哥带会员是买哪一档？
对，
偏偏都猜错，
对
啊，就猜到哇，结果董哥带会员原来是买义泰，结果他都猜错是别支，
猜到大
就一买都赔钱，哎。以前他都这样，他一刚加的，他现在在讲说他刚加入会员的时候他的想法。
对，
其实不要说加入会员，很多观众啊，在看 YouTube 也是这样，不是说只看我的，看其他同业的 YouTube 也是这样。你知道有很多观众是每天下班之后，或是一点半之后就守着电视机节目，电视机前面或 YouTube 哎，开始看什么叉叉台直播，财经台直播，
各台都看，
各台的老师轮番上阵嘛，那他老师会解释他的股票嘛，会讲他的股票嘛。那他会拿一些 那个以前哦，那个叫什么？这个叫粘贴纸、便利贴，贴起来，把一张股票从头到尾都贴满。好，就说来这一档，我接下来就要带会员进场。哎，好，或是那个用立可白把名字涂掉，然后把一边的这个股票遮起来，只留一边的股票。说来，我明天就是要带这件进，带这档股票进场。
好，
各位观众，你现在马上 call in 进来。02-08-06-449啊，02-08-06-449，马上打进来。你打进来之后打记住电话，好，我明天就带你买。哦啊，类似这样，
类似这种。
我以前老前辈了，我现在是没有都没有在看节目，我不知道这一套我十年前十几年前的还有没有人在用啊？我马上带进来，然后很多观众就会怎样？哎呦，老师有透露一点线图哦。好，哎呦，这个线图好像有点好，去开对照、哦。还可以找找
找一张找，
所以以前还会有人来问我说：“哎、欸，老王，这个电视机接这个分析师讲的，
这哪一台？
这哪一档？这哪一档？他就想要去买。
对，
就是我发现很多散户是想要，就他们觉得假设觉得这个投顾老师很厉害，会觉得老王很厉害，他们会希望我也要拥有老王的股票，我要拥有投顾老师的股票，只要跟着他赚。结果很神奇是这样，你每一次哈，你自己瞎猜的哈。”就或是他，或是那些老师透露出密码给你的哈，透露出线索了。我还是有些人是要出货，你知道吗？
往往都是出货。
以前啊，十几年前，现在大家不敢。以前十几年前是要出货，你知道吗？故意线条漏到让你看起来远看猜不到，近看你随便找都找得到，
一猜就猜到。
原来会员都在车上了，你上车那个节目这样哄上，你上车就要出货给你嘛。以前啊，现在我不知道。所以我的意思是你，所以他就说他每次猜都猜不到。嗯，啊，何必猜呢？何必猜？做学问要怎样？要靠自己，
没错。
你不要永远只是猜。所以哦，他就每次都觉得，为什么大户都要跟我作对？我每次买的都涨不上去，结果没有买的，一样五报有写到，没有买的都喷上去了，
都特标。
然后他就一直在思考这件事情，甚至哦，他有时候想要跟老王说：“老王啊，有时候你五报写到的股票跌下去哦，真的不是你的错。”都是我带赛，因为我刚好有买，所以害你的股票涨不下来。所以他接下来就开始，他有一贯过程就怀疑人生。他心里想着了，下次要买的股票啊，哎，他说我下次要买的股票，我干脆直接放空，这样赚钱会不会比较顺利呢？哇，这已经他已经陷入到不相信自己到一种极端了。他觉得
还要去放空，
他觉得我自己想买的股票，我不如直接放空它。
然后就被嘎，
这就是高度，就被嘎，这就是高度，好，这是高度的这个对自己完全丧失信心。那丧失信心怎么办？就要重建信心。
对啊，
那我相信他最近就是有重建信心的嘛，所以他愿意写信来跟大家分享哦。他有认真检讨自己啦，他每次赔钱，他都认真检讨自己，为什么之前买的都赚不到钱呢？这就是我们今天的重点嘛，他最后还是终究找到自己赚钱的方法了嘛，好，那他觉得这以前都不行，为什么现在呢？开始可以挑中可以让我赚钱的股票，就是他以前看五报，他买的股票都没赚钱，那现在一样是做一样是看五报，哎，他买的股票反而会赚钱了，
为什么？
比如说可能中弘中钢这昨天大涨，他就有了，比如说。威钢十全今天大涨，他也有了，
也有。
那以前他可能不会都，以前他可能都买不到这种的，好，以前有可能他要买，像我们也有讲这个友达啊，友达就是
有
他就破线了，然后又最近又站上来了嘛，他可能以前就买到友达这种，买到宏基这种，涨了一两天呢就下去的，好啊，他在想说这个改变到哪里啊？好，这个到改变到哪里啊？那我们来跟大家探讨哈，他我们要这个，哎，他是他等于我们每次这个节目都讲很多失败例子，他现在要跟我们讲成功的心得，
没错，
来哦，所以如果你股票还在赔钱的，或者是你怎么挑股票都挑到赔的，听他讲一下哈。他觉得他以前买股票，想要买就买。他说他以前抢股票，看到老王写什么，想买就买，
立刻就买哦。
比如说我们啊，如果他以前是观众，就礼拜二、礼拜五节目一集大概会讲到。我准备的大概就讲三到五档嘛。
对，
那如果最近还有那个
十秒快快的、
啊，对，十秒快快，大概十档左右，十档十一档，他就看到就想买啦，就想包牌啦，
全部都买。
哎、欸，那他每次就看到就想买，或者说看到这个股票，长得好像名字比较好听，例如哈，举例文茂啊，这听起来就很棒啊，文茂呀，那买进怎么会不好？文茂呀，哈，那他都想买就买，他从来都没有认真想过要停损的位置，就他想买呢，啊，五报写了哇就买，他没有在想说我要怎么去停损，
都没有，
所以每一次，因为他都没有先想好停损，所以每一次都大赔。那受不了了呢，开始赔钱了，再把股票卖掉。所以小编，你听到各位观众、各位听众，你听到什么？他卖掉股票的原因是因为跌到停损价吗？
不是，
不是，是因为他跌到他感觉受不了了，对，感觉受不了了，然后再把它卖掉。我讲过很多次，做股票不要凭感觉啦，
真的。
现在什么时代了，还在凭感觉？你知道煮菜这件事情，我讲煮菜啦，有人讲稳帽变稳套，望红变望绿。那我们来讲一下做菜啦。做菜齁，说简单也简单，说难也可以搞得很难。
对，
什么叫简单？那个这个炒盘嘛，然后油啊，倒油啊，随心所欲倒啊，像倒嘞，这样好，倒嘞这样呢，那炒要炒面啊，面酱就一把手一把抓起来那个油面淡了去哈。人家起码有的人还会拿那个装那个面的那个汤那个勺子啊，把面塞进去那里面，然后算一个固定分量再倒进去。没有，随心所欲面这样抓起来，好看，炒来炒炒炒炒炒好，然后油，然后再要加什么？要加调味料啊，要调味料啊，
还有一些配料，
好配料啊，海鲜要下去嘛，
肉丝啊，
肉丝嘛，肉丝人家也是肉丝也是一整把咪下去，然后什么青菜一整把咪下去，
还没有，
好炒炒炒，然后那个酱油啊，酱油整罐打开呢，然后这样
随便
的，然后吼吼吼，然后扫个几下，然后再胡椒粉嘞，吼吼吼，胡椒粉还要学那个撒盐哥啊，盐巴也是这样，学那撒盐哥这样撒撒啊，完全都凭感觉去出菜，哎，有时候这菜。啊、我这几十年啦，
我中透酸呢。
你吃看吗？哎、欸，一吃还真的好好吃，
还不错。
很多热炒店老板都这样、欸欸、或是那个汤勺啊，那个酱油啊，那个盐巴都是。哎、欸，你有没有看过人家热炒？我刚才讲那个手是比较不卫生啊。真正看到热炒店在炒饭，都是用那个汤勺，固定一个汤勺，固定一个汤勺，挖饭、挖酱油、挖胡椒粉、挖青菜、挖沙茶，固定一个有没有？
大火快炒，
就是那个汤勺，永远都是那个。然后哇，但是你有没有看过人家精致在煮饭？
有。
几汤匙
用量的，
用量的，
1.5克，
这1.5克哦，几汤匙，哎，然后这个有的一汤匙里面还要三分之一，还要小匙，你这不能用大匙，要三分之一小匙，那就
水要多少？
对，
然后什么？然后那个酱料不同汤匙这样，
起司丢进去，龙虾要去焗烤龙虾，起司铺在上面。要算好这个烤箱要先预热200度预热，预热5分钟之后再把龙虾放进去，放进去之后，砰砰砰，要设定10分钟，跳起来就可以吃了。啊，如果是凭感觉呢？啊，龙虾、哦、
差不多熟了吧？
烤箱要先就开了去看嘛，哦，手伸进去看看，哦，热，然后龙虾放进去。啊，不，你先准你那个200度先准5分钟，先烤准5分钟，哎，5分钟快到了，大概4分多钟的时候再回来看一下，哎。
应该差不多了，
没有，还有点汁啊，
有点汁。
哎，你那个200，把我调高到250度，再放3分钟，再放3分钟，有没有？说实在的，如果是这样哈，除非你是老经验，我个人，大家知道我偶尔会下厨哈，我个人有去体验过这件事情，确实你去斤斤计较，认真去算过每一个汤匙的分量或每一个刻度的时间，比如说油炸、啊。炸多久？哎、欸，有的人油炸也是凭感觉，
对、啊。
有的人烧烤那个烤串也是凭感觉，烤玉米也是凭感觉。我觉得如果你是真的有去斤斤计较那个时间、这个分量，烤弄出来的东西其实会真的比较好吃一点，
不会难吃太
多。然后或者是说，你做10道菜，10道菜的口味是差不多的，
对对对。
凭感觉的店，你今天跟他买炒饭一样沙茶炒饭，你今天吃像沙茶炒饭。明天吃怎么感觉像红油炒手饭？因为红油加的多一点，真的凭感觉嘛？
凭感觉啊！
不是，当然你因为，可是有时候因为你每天就你隔了，你是隔了1-2个礼拜再吃，你感觉没那么
强烈。
你如果每天吃，你就知道，哎，昨天跟昨天不一样，哎，今天吃的跟后天不一样。所以如果你问我老王，你那里煮饭是属于哪一种的？我如果是撒盐巴这种，我会比较随意；但是如果是要烤，或是说要抓分量这种的。因为调味料就一点点而已嘛，我们又不是调味料哦，那我就比较简单了，我大概抓就好。如果是要算分量那种，我是算的蛮详细的，因为我会觉得这样比较
大家吃
比较平均，
对，
好，对。那所以我觉得这跟股票有关系，就我带股票，我看股票或我分析股票，就会比较一板一眼，就比较依照技术面来做操作，这是一定有逻辑的。
对，
那如果你都是凭感觉， 哦，像他有人说他易峰说他同事每天都在跟他讲，他觉得感觉台积电要卖了。他从过年说台积电要卖，卖到现在台积电还没卖，结果他每天都在感觉，所以感觉是不准的嘛，对不对？所以啊，他后来就开始，他因为他找到他自己的缺点啊，我觉得这很好啊，好，他就严格的要求自己，规定自己每一天晚上每一天。他对他手上的股票或者想买的股票，一定要先设定好停损价，才可以去睡觉。
很棒。
所以说，董哥为什么他停损价会痛来动去？没有，他这里可能就是停利停损价啦。
对，
就意思指他是卖出的价格啦。那卖出价格会有波动嘛？比如说他买的那个什么这个
太股
还没涨的时候，停损点跟现在的出场点完全当然不一样啊，
不一样。
所以他移动现在涨上去，他移动到十日均线啊。我就问你，中钢的出场点？那个三月十八日那一天，我告诉我的会员出场点是这个前坡的低点，大概23.5块左右嘛。
对，
现在还用那个出场点吗？
不行，
当然不是嘛，那涨上来太远了嘛。所以要用别的出场点嘛，意思就是他就说他每天晚上就要去思考这个出场点、停损点，他每天就把它做记录，而且每天要写下来，他写完才能睡，确定好才能睡。所以我建议你啊，建议这个演员啊，你既然都有这个习惯哦，卖出价的设定哦。那你不如就可以使用一些券商的免费自动下单的停利的软体，有自动下单的，
对，
有吗？就是只要价格一到，它就会马上帮你执行卖出或买进。嗯，不是警示哦，警示没有用哦，
警示只是提醒。
假设你设定跌破19块停损，警示只是提醒你啊，
哔哔哔哔。
对，那你他提醒你的时候，你在跟你老板吃饭呢？
没有用，
不吃饭吗？老板，你断姐，我
处理姐，
我断姐股票。老板说你上班时间给我玩股票，对吗？或者是说你刚好在上厕所，手机也没拿，哇，警示，哇，一下就过了。警示会有这种问题。我现在讲的是自动停损下单，那你这个是券商，很多券商都已经有提供的，你去问看你的券商有没有提供。那有的话，因为你每天都有设定这个价格啦，你就每天填上去吧，隔天你就开心上班就好了。你开心上班，你都不要看盘，看盘的事交给老王，因为你有订午报嘛。你看完老王午报，你大概就知道今天发生什么事了，对吧？你就不用看盘了，那个股就晚上再处理。反正呢，当天盘中如果跌破你设定的卖价，它会怎样？自动帮你下单出场。
对，
而且那个下单还可以设定呢、欸，那个自动停损停利下单还可以设定，你是要市价卖出还是要挂价卖出？对啊，所以其实很方便的、啊、好，那有人来跟我们分享，他说开始了解股票之后，他发现要赚大钱哦，就是要专精一样。像有公司专攻散热，有公司专攻滑轨，对啊，专精一样嘛，就像我嘛，有的老师你会觉得他好像什么都会，
对，
事实上什么都不精，好啊、你会觉得如果你在外面跟人家讨论老王，或跟人家提到老王，大家的第一印象，或是老王带给你的这个股票市场的这个技术，那这个股票市场的一个筹资的方法，一定是技术分析嘛，
没错，
提到老王第一件事一定想到这个嘛。对吧？我说，所以等于就老王在技术分析这个领域，
技术派的
小小有一块之地嘛，对不对？技术派的嘛，不会有人说董哥是产业派的嘛？董哥会讲产业哦，我在午报很常讲产业哦，但是我不是以这个为主嘛，我的选股、我的进场还是以技术分析为主嘛，
没错，
就跟这个同学、这个观众讲的一样啊，你这个地方学的够精了，你用起来你什么都懂啊。像我们毕克，他就不太讲技术面嘛，他讲什么
产业
嘛，他的产业学的够精了。他其实不用看技术面短线的波动啊，对吗？他就上去就好了嘛，他就看准方向。例如啦，记忆体啊，这个记忆体不是观众也很常问我们这个直播，哎，上礼拜还有人观众来留言说记忆体好惨哦，
都不动。
我是不是跟你讲说，我是不是每一次都回你们说记忆体的产业？哦，我上礼拜就刚好讲记忆体啊，
对啊，
我回观众不是吗？
对
吧？我上礼拜不就回你观众就说有人说都不动嘛？我说什么？美光都说2024年要复苏了，2025要重返荣耀了，所以记忆体产业是往上的。今天这个微刚实权有没有大涨？
有啊，
所以有时候是我觉得有时候观众就耐说都是投资就耐不住性子，你知道吗？产业就在那，啊，你这耐不住性子，你多耐住性子，今天不就赚钱了吗？大概就这样了哈。
就想说讲了就要动。
对，那有另外一个会员有留言，我也买到太古软体，有选到我们的 APP 软体了。他说赚烂了还抱着，恭喜啦，恭喜！但这都是自己的努力啊，这都是自己，因为这个股票不是我带进出的，我只是有分析。那软体有选到，那这个都是你们自己努力啊。对啊，微刚亮灯，对啊，微刚亮灯啊，微刚在我们五报，我很常分析到这张股票
啊，
会员都知道了，五报全国会员的哈。那我每次谈记忆体产业，这样这个 Vic 也有在这边跟我谈过记忆体啊。
哦，有。
他说就未来这个高频宽的记忆体嘛， 欸，礼拜二五节目我有谈过美光啊，
对，
好，所以
很常讲啊，
产业趋势就是这样嘛。那有人现在就说啊，董哥，晶体模组现在涨上来，可是晶片厂没涨啊，南亚科就是废，华邦电更废，旺宏
变旺绿，
直接变旺绿，不是啦，过去就讲过了，晶体族群哈，如果是多头的时候，我就讲过，我今天再讲一次，晶体族群如果是多头的时候，哪一个晶体类股这个啊，就像晶体这个产业如果是多头，哪一个族群会先动？这就讲过了啊，连小编都知道答案，小编告诉大家，模组厂嘛，就它的动是有顺序的，你知道吗？这个讲过了，我五爸讲过，我记得我在解盘也讲过，
也都讲过，
就免费的也讲过了，所以合理嘛，模组厂先动，今天微钢已经创下了去年以来的新高，他把去年高点过掉了。
对，
那接下来你说，如果记忆体产业继续往上的话，你说这晶片厂不会动吗？你说华亚科不会动吗？华邦电不会动吗？尤其南亚南不是华亚科啦，华亚科是以前的南亚科，南亚科跟华邦电不会动吗？尤其南亚科跟华邦电都有做低润这一块啊，那旺宏可能就是比较专攻在 North Flash， North Flash 因为是穿戴装置的部分，它可能复苏会比较慢一点，好慢一点，但至少南亚科嘛。
好帮点，
那个跟着美光比较大联动嘛，所以这个那你那可是董哥现在涨不多啊，他就前几他是前两个礼拜涨一点而已啊，不是、啊、不要急嘛，操作要耐性嘛。我们回到我刚才讲讲，那 Vic 就专攻产业，如果你等一下 Vic 来我问他，他一定说他一定也是一样答案，说不用急嘛，他一定跟你讲说只要确定这个产业趋势往上，你就抱着就好了嘛。你不要今天看到微钢涨停你就觉得啊我的怎么那么废啊。这没办法嘛、嗯、怪就要怪你自己怎么会选到南亚科，没有啦，怎么就没有，有时候选就是有时候、欸、人就是运气嘛，有时候人就比较走运嘛，有时候人家亏就比较差嘛，那也没关系嘛，你只要确立产业往上，里面个股你买进就放着啊。董哥可是这样我不知道报多久，好，不知道报多久你再问我，那就你再跟老王学技术分析啊，学了短线怎么进出，长线怎么看。我讲一个啦，鸿海啊，鸿海到昨天啊还在创新高，你知道？还是创波段新高、欸？哎，啊，抱住鸿海这件事情，就是抱住鸿海这四个字有很难吗？
不难。
鸿海喷很久了吧？
对，
最涨最强的一段已经过去了。可是你应该没注意到，或者观众你可能忽略了鸿海，它其实还在默默创新高、欸。嗯，因为它一路守着十日均线都没跌破、欸。对你来说，抱住鸿海有很难吗？一点都不难啊。嗯，我再反过来问你，抱住台积电有很难吗？
不难，
可就月均线也没跌破嘛，对啊，所以操作不难，好，操作不难啊。回过头来哈，所以可是当时哦，老王的午报有提到沥青跟太古两档股票都有写到，那他这次就是两档都有买。我们回到我们刚才一开始的故事哦，他两档都有买，就代表说老王就很合理嘛，就老王不管在午报写的股票还是推荐会员买卖股票，一定会有赔钱的，一定会有让你赔钱的，一定会有破线的，这一定有的，这我要讲的很清楚的啦，所以他两档都买。他也是包牌，但跟以前包牌不一样是，他这次包牌进去之后呢，他有设停损，他就是把利息的停损都设好了，把太古的停损也设好了。后来的结果，但利息就老王看错了嘛，就往下跌了嘛。嗯、他说那这个地方他就停损掉了，
停损
掉呢，他说利息只有小赔，但是没想到太古竟然让他到报到大涨，而且还连续的涨停，所以他非常开心，想要来跟董哥分享他的喜悦、哦，对吧？啊，所以这就是操作啊。那他其实就做到我们过去几集跟大家讲的，投资是一个四宫格，
对，
大赚、小赚、大赔、小赔。
对，
那你有设定的停损之后，你是不是就可以把你大赔那个选项
取掉？
删掉。所以请问你哦，我们的演员有没有小赔？有啊，他利息赔钱啊、嗯、可是他另外一档太古赚大钱，那能不能 cover 他这个投资组合？可以，好，大概就是这样啊。所以今天他找到一个赚钱的方法，你们有没有听到重点？小编来，你帮观众朋友归纳。我要把你训练成一个非常厉害的主持人，下次 Vic 来上节目我就不在这了。我为了你们两个、我要在那边搞两个多小时，
背的很辛苦。
我已经很少来录影了、我就为了这一，我礼拜三是录影最多的、来你跟大家总结，究竟我们的演员是找到什么样的赚钱的方法？
他买进之后有设定停损，不是凭感觉，然后每天睡觉前都会把那个停损的位置找出来设定好，然后严格执行，这样子看错就给他停损，看对就续报，然后就容易大赚了。
赚钱的方法就在这里，
就是这样，
把停损的位置先找好。
对，
你先找好停损位置，或是找好赚钱的股票，找好出场的位置。嗯，先设好你的停损跟停利， 一倒就走，
然后把大赔选项给拿掉。
你只要有，你只要愿意有做这个动作，就是大赔拿掉了。
对，
我也常遇过有观众啊，比如说，如果我在那个解盘节目礼拜二五嘛，假设我谈到某一档股票，假设随便某某一档某一档叉叉好了，嗯，啊，我在解盘节目讲好了啊，讲说啊这个啊，他观众听的也不错，就观众买进去了，后来跌下来，观众就一路爆下来。然后可能过了几个月之后再问老王，老王，你那时候节目讲了这一档股票，到现在怎么办？怎么处理？
怎么处理？哇！
其实很多观众会这样，就被节目给渲染了，他就买进去了。可是我节目都会跟你讲说，什么地方是重要的支撑，跌破就要赶快走人了。可是他就走不了，那这个就代表你就纯粹看到股票你就心动你就去买，你完全没有设停损，这个是完全失败的。所以下次你不管是看我的节目、看别人的节目，或是看哪个地方的杂志也有可能，报纸也有可能，有一档股票你很心动的。你可以买嘛，你当然可以买，但先把停损设定好，然后你再去买，我觉得你的操作会有很大的改变。
对，
试着让自己试看看。有人说鸿海止盈再跌破月线 ，OK 的啦。对啦，鸿海哈，鸿海啦，台积电啦，都看月均线啦。那有些人会说，可是董哥我的成本比较高一点，啊，跌到月均线我等于没赚赔。那我就会说，我上次我在解盘节目教过大家啦，那你就可以看十日均线先做减码一半的动作嘛，
对，
就至少你不会报上又报下嘛，好啊，如果是成本很低的，干脆就看月均线啦，因为台积电也是有跌破十日均线嘛，对吧？所以就十日均线还是比较短，好。那有人说他之前买 EU5 然后高点卖掉，一堆人酸我怎么不报警？他说他买鸿海以前有买过 EU5 以上，这个其实是一个这个投资上面的一个小小的一个什么叫谬误，还是或者说不是谬误，也是小小的一个认知的问题。嗯，很多人常常就会像这个我们的同学俊龙一样，他就会跟我讲说：“你看我那时候就是因为我在高点有卖掉啊，不然现在这个股票就摔死了嘛，对不对？”其实不是这样。那个应该说，如果你那时候卖掉这档股票，你是有你的纪律的，你是看到了什么败讯？你是看到了它，比如它跌破了五日，跌破了十日均线，你把它卖掉，这个完全是对的。那我们也是一直强调这样的做法。
对，
我们现在的讲法是说，那如果这档股票一个败象都没出现，就一个败象都没出现，你不能单纯因为台积电来到700块，来到800块，哦，就因为这样你就把它卖掉了，那个就是凭感觉。而如果你是因为台积电来到800，来到甚至未来来到900，来到1000，那突然有一天它破了月均线，我走人。哦，这个就是有 SOP 的卖掉，那这个卖掉就是 OK 的。那如果你透过这样子移动停利或是均线这种来做卖掉的话，其实你卖的点位也不会太差。我讲过一个故事嘛，那个股票在飙在狂涨的时候，那个很多人怕自己的赚的钱不见嘛，就看到大涨涨停板就想卖掉啊，
就先卖，
结果才发现三天后那个五日均线已经来到他当初卖掉的位置了。
对，
什么意思？如果你是靠五日均线，你是想看五日均线跌破出场的人，你就乖乖看着五日均线就好啦。他结果他看五日均线卖的位置会比你当初随便凭感觉卖的地方还要好，懂这个概念吗？哦，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所以停损跟停利哦都要先做好。那所以他接下来都是这样的哦。那他期待哦他可以越做越好，绩效呢越来越漂亮。哦，那早日呢升上持股会员，祝福你，
祝福你，祝福你，
因为我们要排队的啦，對對對，我们要慢慢等升等了。你看他加入一段蛮长一段时间哦，还没有被排到，那没办法啦哈，这个就是一步步来哈，因为你要想哈，我上次跟大家讲过那个升等的概念啊，你看他现在就是这样嘛，就是他已经在这个会员这个级别待那么久了，都还没接触到老王带给他们的股票，可是他是不是已经领悟到什么东西了？他是不是已经学习到什么正确的观念了？
开窍喽。
对，那他之后升等再来到了这个高阶会员，他是不是就更能懂得老王在干嘛？
对，
更能接受停损。对，那有人说，前天空了台光电被嘎快涨停，停利是4.55，那好险没过。今天建宏回补啊，这个就是有标准，他有在依照
自己的 SOP，
自己 SOP， 所以他不怕
纪律，
他不怕被嘎嘛，因为他本来规划就在那嘛。那有人说没错，我今天亚力136就卖了，他的意思是今天亚力有涨，他就赶快卖。这个就是凭感觉啊，如果是跌破十日均线，你就不是凭感觉，所以希望大家今天啊，我希望大家也可以找到自己赚钱的方法啦。那他分享跟今天演员分享，我觉得是很棒，很值得跟大家分享。就是你如果今天晚上开始把停损点找出来再睡觉，那你可能睡不着，没办法睡。
喂，那这样哼啊，
因为他你手上100档，
有100档也是
100档功课做完，
那很累呢。
功课做完就天亮了，所以这也告诉你持股呢要降低啦。通常一个投资组合大概就5档啦。 对不对？好，顶多那你五档都赚钱，顶多再多一点，那十档以内吧，
一百档凶悍嘛，
对嘛？好吧，有人说他亚力包67块包到现在，
厉害哦，
这个真的要给
真的是
蘑菇蘑菇一下了，啊，厉害哈，你就像蘑菇一样。越爆越长大啊、哦！好了，哎、欸，按错，按错，按错，按错，按错。好了，今天的这一段节目就到这里了。等一下 ，Vic 要来带给我们这个就是产业面的解说。等一下，我们要谈台积电的扩厂。嗯，啊，台积电扩厂可能会牵涉到一件政治哦。哦，那个，
等一下冷静一点，
蓝粉、绿粉、白粉，马上号召你的团队到现场哦，战场5分钟之后要开启哦，赶快哈、哦，你的网军已经到现场来了哈、哦，台积电要到美国设厂，
对
啊，这个有人说台积电要变美积电了，啊，这个当然就是比较看坏那一派的，嗯，好，对不对？啊，比较另外一边那边一边颜色的。好，那如果是另外一边颜色，就是啊，算了，哦，这你要下一段再讲，这已经太政治了，太政治了哈。等一下，车翼报道，车翼报道，
马上就有
蓝色的也要来哈，白色都来。下一段节目非常精彩啊，台积电在美国到底要干什么大事？有什么样的股票？这最重要嘛？
对吗？
产业讲产业没人要听啊，你要告诉我什么样股票受惠台积电？
有什么机会的？
第三座的亚利桑那厂？
对。
下一段节目不要错过，如果你是听众的话 Podcast 明天好记得锁定，感谢大家收看，我们这个下礼拜再见。
王老先生有快递，咿呀咿呀哟，
花枝丸，这个就是我们的观众
花枝丸，
画鸡丸，
真的
各路网军画鸡丸，给你们3分钟画鸡丸哈。
有人问你要转战政论吗？
没有，是 Vic。王老先
生有快递，咿呀咿呀，
拜拜
拜拜。
109金管投顾新字第017号，普惠投顾王义龙分析师，老王与黎智健分析师 Vic 及普惠投顾与所推介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